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两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串了几天门，是吧？在老头子来之前呢，这个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就开始一遍一遍的空运行李了啊。小到总统阁下的西装、皮鞋、无糖可乐、麦当劳套餐，大到他的座驾都要提前运输到位，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咱们在新闻里也能看到，这个川普的车队十分气派，是吧？清一色的加长款凯迪拉克啊，车里的空间非常大。别说总统在里面坐着了，就算是老爷子跟梅拉尼亚在车里打滚，都能施展开。现在网上有一个段子说，这个凯迪拉克的车主爱去做按摩足疗，是吧？以至于开凯迪拉克的人都有了一个玉皇大帝的头衔。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总统为啥非要选凯迪拉克当座驾，是吧？为啥美国总统正式访问一个国家要运这么多车？如此豪华霸气侧漏的总统车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呢，受到这个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啊，咱们今天一看到美国总统座驾，网上都会说这款车是给总统私人定制的，不仅结实耐造，而且还能跋山涉水，一往无前，是吧？甚至车里还有武器啊！情急之下，这车还可以当碉堡用。这些网上的说法呢，其实有些过于玄幻了啊。但是现代美国总统的座驾确实是一堆高科技堆叠的产物。不过，在美国总统的座驾上用上这些高科技玩意儿，其实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众所周知，在1886年的时候，汽车这玩意儿才由卡尔·本茨跟戴姆勒发明出来，对吧？这个时候距离华盛顿就任总统都已经过去将近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总统们都是坐马车出行的，也不需要考虑任何安保的问题。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刺杀总统是非美利坚的行为啊，只有欧洲暴君才需要严密保护。林肯本人也多次拒绝增加护卫，他认为如果有人想拿命换我的命，那么任何的保护都将无济于事。在这个思想的引导之下，总统们的马车便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防护啊，总统出行的安保呢也聊胜于无。比如林肯遇刺当天，马车旁边就没有骑兵护卫，也没有一起的特工啊，唯一名义上的保镖是一个警察。等林肯夫妇到达剧院后，唯一的警察还跑到酒吧里过酒瘾去了啊！结果就是一位结束了美国内战的总统在剧院里走上了生命的尽头。直到1901年，美国总统才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啊！这个第25任总统麦金莱试驾了一辆蒸汽汽车，这是第一个开上车的美国总统。不过不久后，麦金莱也遇刺身亡了。这起遇刺案彻底埋葬了美国总统应该完全暴露在老百姓面前的旧民主幻想。这事儿呢，也让美国老百姓接受了总统出行时必须有武装护卫，必须限制老百姓和总统距离的现实。既然总统不能再随意走在街上，那么他乘坐的车辆就很容易成为杀手的目标。因此，为了保障总统的安全，国会正式通过立法，把保护总统的人身安全定为特勤局的法定职责啊，要求总统出门的时候，特勤局人员要紧跟总统左右。而且呢，为了适应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啊，特勤局的成员也都配上了蒸汽汽车。不过，接替麦金莱上任的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却还是选择了马车，因为老罗斯福这个人呢，喜欢运动。而且还喜欢动物，特别喜欢给人留下弓马娴熟、骁武平陵的形象。在他眼里，只有娘炮才会选择舒适的汽车，是吧？真男人永远都是坐马车，跟畜生硬碰硬。再加上这时候的汽车其实还不是非常可靠啊，不仅经常出现抛锚的问题，而且噪音也让人受不了啊。可以说，这时候坐汽车还不如坐马车痛快。就这样，在老罗斯福时代就给人留下了一项奇观啊！每当总统出行时，机械动力的汽车释放出冲天的烟雾，簇拥着一辆畜力驱动的马车。一旦总统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勤局的人就要下车，围在马车中间，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人肉盾牌，以此来保卫总统。 当然了，老罗斯福讨厌汽车，不代表所有总统都不喜欢，对吧？1909年新当选的总统威廉塔夫托上任之后，第一时间就表达了他对汽车的喜爱。塔夫托坚信汽车才是美国交通的未来，他鼓励国会在美国社会接受汽车，并且制定有利于汽车的立法啊，比如专门给公路系统拨款，是吧？这些行动呢，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为了让美国老百姓相信美国高层对汽车的态度啊，塔夫托以身作则，把白宫的马厩变成了车库。从此，美国总统彻底告别了马车时代，进入了汽车时代。当时的汽车技术还不算成熟，这个电动车、蒸汽汽车、燃气汽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技术优势。这个塔夫托呢，为了表示自己的一视同仁，干脆买了三种汽车各一款啊。在这三种车中呢，他最喜欢的就是蒸汽汽车，因为经常有记者摄影师跟踪他，一路狂拍，这让塔夫托很是苦恼。但是有了蒸汽汽车以后，他再见到这帮记者狗仔，就可以一脚油门轰出来大量的烟雾，然后等到这个烟雾散去之后，塔夫托早就夹着尾巴跑了。这时候总统的座驾只能挡住记者们的长枪短炮，等到他真的能扛住物理意义上的长枪短炮呢，要等到小罗斯福时期了。小罗斯福作为老罗斯福的侄子，也算是麦金莱遇刺事件的受益者啊，他上知天文，下知残疾，一旦遭遇突然事件，他比所有人都行动不便。而且小罗斯福在1933年上任之初就遭到过一次暗杀，种种事情加在一起，让小罗斯福明白他比之前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需要一台靠谱的座驾。于是在小罗斯福的牵头之下，他获得了一辆名为阳光之书的汽车啊，这款车不仅性能优异，而且还专门给腿脚不便的总统配了轮椅通道，这样的话小罗斯福可以非常轻松地来到座位上，不用连滚带爬。然而新的问题在珍珠港事变后随之出现啊，随着日本人的不宣而战，让整个华盛顿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里，美国这些政要人物也很有可能会遭到日本人的空袭或暗杀。而这时候小罗斯福必须前往国会发表国耻演说啊，当时他的座驾阳光之书是一辆完全没有装甲的敞篷车。为了保障小罗斯福总统的安全，特勤局对总统的阳光之书进行了改装啊，加装了装甲。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在很多段子里呢，这个小罗斯福是紧急征用了黑帮老大阿尔卡彭的防弹凯迪拉克。据说阿尔卡彭为了躲避仇家的暗杀，专门花大价钱定制了一辆防弹座驾啊，车身嵌入了3000磅大概和 1.4 吨的钢板，然后这个车窗呢用了1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足以抵御当时黑帮最常用的汤姆森冲锋枪的扫射。车的后玻璃窗呢也设计成了可以快速升降的车窗，以便保镖向后方的追击者开火，然后这个车内甚至还配备了早期的警察波段无线电接收机，可以随时听到条子的最新动向。而且这辆车还被涂装成了与芝加哥警车完全相同的颜色啊，甚至安装了警笛和隐藏式警灯，这样一来在紧急时刻就能够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美国黑帮的故事呢，可以订阅我的专辑这个美国黑帮故事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继续言归正传啊，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呢，这个罗斯福一直坐着那辆改装升级的阳光之书。改装之后的阳光之书加装了重达数吨的钢板以及多层防弹玻璃啊，这标志着美国总统的座驾正式从代步工具进化成了防御堡垒。在二战的这段时间里，小罗斯福要频繁处理全球战事，这就要求他的座驾必须具备强大的通讯能力。在小罗斯福的推动下，总统座驾也开始安装早期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小罗斯福总统甚至要求车辆在前往海德公园或者是卡萨布兰卡会议的途中啊，也能随时掌握战局。需要强调的是呢，虽然小罗斯福非常重视安全防护，但是这辆车最后还是以敞篷车的形象呈现给了大众。当时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都喜欢站在敞篷车内向群众挥手致意，是吧？这样显得自己没有架子啊，能够拉近自己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连这个希特勒呢，在二战爆发以后 都会站在奔驰敞篷车里比手势。当然了，这种敞篷车肯定是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对吧？而这份安全就需要特勤局的特工们顶上了。一般来说，总统出门以后，特勤局会在车队中加入一辆跟随车啊，平日搭载由全副武装的特工组成的战术小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站在车辆踏板上，随时准备用身体遮挡总统，做人肉附加装甲啊，这种多层次防护的逻辑正是今天总统摩托化车队的鼻祖。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两天一晚，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天津以及河北遵化，边逛边学。咱就先说这个天津，是吧？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是吧？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是吧？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全国八大辽购，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千年辽代原版建筑，站在跟前，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逛完了天津呢，咱们就直奔遵化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是吧？课本里、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这个大清入关十大帝王，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康熙、乾隆、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是吧？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总之呢，行程不敢体验拉满。要是有想出去玩、想带孩子长知识、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美国总统这种敞篷汽车的配置一直用到了60年代啊，直到1963年的时候，肯尼迪坐在总统的敞篷座驾上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爬上了空军一号，在飞机上临危受命，成了下一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把那辆敞篷车拿回去回炉重造啊，加上防弹车顶以及更厚的装甲，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启动高功率模式，发动机能够产生更多的动力啊！直到1978年这款车才结束服役。正是因为吸取了肯尼迪总统的教训，之后所有的美国总统座驾都必须是全封闭形式的。在这段时间里，总统用什么牌子的座驾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啊。小罗斯服用的是凯迪拉克，后面的历任总统更多用的是林肯。到了1981年的时候，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刚上任两个多月啊，在一次活动中，他准备走上自己的林肯座驾时，突然一位枪手冲出来，对着里根连开数枪，其中一发子弹打中了总统座驾的装甲车门，经过反弹后打中了里根的肺部啊，所幸没有对里根的生命造成威胁。不久后，里根总统就恢复了健康啊，但是估计这事儿呢，也让里根对林肯这个牌子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在这次刺杀之后，里根直接把座驾换成了凯迪拉克啊，并且取消了车顶天窗，做好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此后的40多年，只有老布什总统用过林肯，其他总统都选择了凯迪拉克，尤其是到了川普这儿，更是和凯迪拉克颇有渊源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川普就炸了凯迪拉克一笔，先说订50辆车，结果最后只订了一辆送给他爹。多年以后，凯迪拉克似乎是忘了这茬啊。2016年川普刚当选总统，凯迪拉克官微就发了一张海报，恭喜您当选新一届凯迪拉克车主。四年后美国大选，凯迪拉克又来了一波借势营销，直接打出广告语啊，他的座驾也是你的座驾。当然了，这么多美国总统都钟情凯迪拉克，倒不是说这帮人都喜欢洗脚，是吧？是因为凯迪拉克呢是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豪华汽车品牌。总统改装汽车不是你把车开到 4S 店加装几个零件就够了， 是吧？这背后涉及到装甲结构、底盘承载、动力系统、通信系统、安保协同以及后勤维护，这些需要一整套成熟的汽车工程体系以及可控的供应链啊，而实现这一切的正是通用汽车强大的工业能力。咱们就拿现在总统的专车来说啊，车身的壳由高强度的钢铝、钛和陶瓷复合材料做成，设计目的只有一个，把打到车上的能量尽量吞掉、分散掉，不让弹头轻易穿透到乘客舱。底盘下面呢，加了一层强化钢板啊，用来扛住车底的炸弹跟手榴弹这类武器的攻击。然后这个油箱外面呢，也有装甲啊，里面填充了泡沫，哪怕是被子弹打穿，也不容易起火爆炸，更不容易大规模漏油，让车突然趴窝。由于车窗是整辆车最容易被盯上的地方，是吧？所以防护呢也堆得很厚啊，车窗硬扛手枪和普通步枪没有太大问题。为了做到极致的防护，整车车窗几乎都不能打开，只有驾驶员那个位置的窗户能稍微落下一点，只够递个证件或者和外面简单说话。当车门车窗全部关上以后，乘客舱会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密闭空间啊，里面有独立的氧气系统，外界空气一旦被生化武器污染，车内的空气还能保持一段时间的安全。除了车窗之外，轮胎也是非常容易被攻击的薄弱环节，对吧？这个总统专车的轮胎采用的是防爆胎结构啊，就算被打穿或者扎破，还能继续跑一段距离。对于美国总统这种政要的保护任务来说，能多开几十公里其实意义不大，关键是要保证在短时间内不失控、不打滑、不停在半路，让车队可以快速做队形调整，把高价值目标转移到备用车辆上。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总统座驾的后备箱里常年冷藏存放着跟总统血型匹配的血浆啊。美国总统的年纪通常都不小，是吧？身体情况复杂，一旦出现失血情况，现场能直接输血啊，能多抢几分钟就多了几分活下来的可能。因为这款专车性能强大，功能齐全，所以小布什总统把这款车命名为野兽啊。此后呢，野兽就成了所有美国总统座驾的昵称。当然了，这些野兽甭管怎么往上面堆加防护，它终究是有承载上限的，是吧？整车一共不到十吨的体量，应付轻武器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是遇到坦克和火炮，仍然还是难以招架。所以美国人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把它当成固若金汤的堡垒啊，而是一个拖延时间的壳子。只要是面对突发事件，它能带着总统夺命狂奔，能让总统来到真正安全的堡垒或者基地，他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这个现代的美国总统车队呢，还是一个移动堡垒与小型指挥中心啊，不仅可以抵御攻击，而且还有很强的生存和反击能力。最重要的是呢，他要能保证总统在任何突发状态下都能指挥全球美军。而且车队里还有几辆跟总统座驾几乎一模一样的凯迪拉克啊，敌人从远处很难分辨哪一辆车才是真的总统专车。一不小心就会像张良刺杀秦始皇那样误中副车，是吧？只要枪手不能在短时间内准确锁定目标，那么整套防护体系就算是赚到了。除此以外呢，为了保护总统，车队里还有特勤局的领航车、贴身安保车，而且还有一辆反击突击车啊。这个车通常半开着车门，或者是把后窗打开。车里面是全副武装的特勤局战术小组啊，一旦总统车队遭到了攻击，他们就要立刻下车和敌人正面交火，为总统座驾争取逃离时间。除了这些之外，美国总统车队还配了一辆电子对抗车啊，这辆车就是负责全频段的无线电干扰的，不仅可以屏蔽车队周围的通讯信号，防止恐怖分子引爆路边炸弹，而且还能干扰无人机，甚至是激光制导炸弹。此外，美国总统车队里还有一辆移动指挥车，甭管总统在哪个国家哪个犄角旮旯，都能实时和白宫的战情室五角大楼联系啊。就算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总统也能通过这辆车授权发射核弹。从最早的马车到现在的凯迪拉克啊，美国总统的座驾经过几百年的迭代，其科技含量也更为丰厚。当几十辆一模一样的凯迪拉克出现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时，这不仅是为了防范暗杀的障眼法， 也是一种国家硬实力的展示。能造出扛住炸弹的总统座驾，靠的是百年汽车工业的底蕴，对吧？而能够在总统抵达前48小时用 C-17 运输机把这些十吨重的钢铁巨兽投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靠的是美国的全球后勤投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当这些装备出现在异国街头时，就给了东道主一股无形的压力，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